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王野秋，大家不要捅乱子。东市主棺的文物与墓室的骨骸全部取出，尽管没有见到完整的骨尸，但出土的文物仍令人兴奋。众人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了其他几个骨尸之中。6月9日上午，受潘振武、邢锡斌等省领导邀请，王野秋与发掘人员进行了座谈，就雷古敦古墓的发掘与相关的事宜发表了如下意见，特别是对文物如何分配问题做了明确指示。这个谈话对出土文物最终被运到武汉湖北省博物馆保护和保存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王野秋说道，这次发掘工作很重要，墓的规模很大，文物保存很完整，这是过去少见的。墓内文物很丰富，许多是过去没有见过的。我看的古墓不下1000，但这个墓内许多东西还是不认识。乐器这么多，几乎吹拉弹都有，特别是那套编钟60多个，是音乐史上一次空前的发现。铜器上的铸雕花纹，手工工艺达到了难以想象的水平，还有许多兵器竹简。发现的弹簧很了不得，往下清理可能还有不少重要文物。大家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初步看来，墓葬的年代属春秋战国之际。国家文物局8年规划中提出要研究解决我国历史上2个过渡的历史阶段，一是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一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个墓正处在春秋战国之际。毛主席讲，这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看来这个墓对说明这一历史问题有重要价值。一般说来，奴隶社会是杀群，一杀就是好几百，而这个墓是用赐死，被赐死的人不会是重要人物，可能是死者生前的乐队。赐死后用于棺葬，这比奴隶社会用杀群是一个进步，但还是要殉人的。这可能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现象。关于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问题，主要是夏代。商代以前出过不少东西，应该有夏代，但有的人就是不承认，因为不是他自己发掘的。这个墓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如墓主人到底是谁？有的人说是楚惠王，有的说是曾侯乙。可以百家争鸣。还有墓主人是没落奴隶主阶级还是新兴地主阶级，很值得研究。铜器铭文和竹简上的文字可能会说明一些问题，希望大家清理完后写出发掘报告，尽快出书。要把电影拍好，把资料做全做细，将来这个墓要向全世界公布，电影在香港一放就要轰动世界。发掘工作要做细，要善始善终。马王堆的发掘工作中央很重视，总理要求1天做2次汇报。发掘马王堆待候时，由于墓坑破坏很严重，里面有国民党的弹片，大家以为没有文物了，最后由于仔细清理，就发现了长沙丞相和待候之印的图章，这样就解决了马王堆墓葬的年代和墓主身份问题。因此工作一定要做细，要把墓地认真清理一下，看有没有图章，竹筒和铭文要仔细清洗研究，文字和图案临摹下来还要及时照相。编钟要请音乐研究所和乐器厂来测音，经过测音后可能会演奏出很好的乐曲。兵器要请军事科学院战士研究室来研究，所有骨头都要鉴定一下，看是男性还是女性，有多大年龄。我看墓主可能是男的。可以搞文物复制品换外汇，为4个现代化服务。我们文物复制跟不上，钱给人家赚了。香港一些旧货和复制工厂搞得很快，利用我们的文物去赚钱。澳大利亚用我们的文物资料搞复制赚了60多万港币。今年香港是马年，对马很重视，非要买我们的马踏飞燕，做一件马踏飞燕成本只要1000元港币，但可卖2000元港币。 我们就是不大量生产。这个墓的文物资料很重要，要运到省里去集中整理研究保存。完整的资料要完整的保存，不要东放一些西放一些，搞得东零西碎，把文物搞分散了。编钟65个是连续的，是一套，兵器也很完整，都不要分散了。文物整理好了之后，可以调北京展出，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但是展出后，还是要返回到省里来保存。总之，在随县保存墓坑，搞个文物陈列室，出土文物要运到省里集中保存和展出。将来外宾在省里看文物，到随县看墓坑，外国搞考古的总想看墓坑。省里和随县是不是要搞一个这个古墓的博物馆？我看不一定都要搞，但革命纪念馆可以搞。毛主席、董老都多次来湖北，但也不要搞得太多。有的地方把主席走过的路、住过一晚上的地方作为陆居纪念馆来搞，不一定合适。我们不要把纪念馆搞庸俗了，还是搞那些与重大历史活动和历史事件有关的地方，有的搞馆，有的搞碑。湖北省有的纪念地没搞好，比如清水塘旧址，把老街拆了，建了一个大纪念馆，喧宾夺主。主席说把他的邻居搞走了。我们在韶山坚持了保护原状的原则，没有搞大建筑，主席满意。华主席也很重视，为了保持韶山原貌，将车站和灌区修在距主席故居较远的地方。关于这个墓的宣传报道问题，要等一段时间，因为有好多文物我们还不认识，好多问题还没研究清楚，如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墓，墓主人是谁，竹简上的文字是什么内容，都还没有研究清楚，不好报道。总要等这些问题基本搞清楚了，大家有了一个基本统一的看法才好报道。特别是日本研究我们东西的人很多，研究的也很快，如果我们没有研究清楚就发表，闹出笑话来就很不好，也很被动。因此这个墓的材料要经过省委和国家文物局请示中央同意之后才能正式报道。希望大家不要捅乱子，捅出乱子就不好办，但是现在可以发内参，让领导了解情况，也可以做报道的准备工作。王野秋的讲话已明确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文物不能散，先拉到省博物馆进一步清理研究。如此一说，就在理论和制高点上斩断了随县扣留文物的可能。王野秋还明确表示，自己还要在雷古敦多住几天，力争看到墓坑文物全部清理完毕后再回省里。和省委、省革委会领导同志商量后，再正式决定文物的去留问题。回到北京，还要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同时根据现场发掘、清理以及对器物鉴别、铭文与竹简简文识读的需要，以电报北京方面，马上派相关专家前来支援，力争让此次发掘少留遗憾或不留遗憾。既然古尸没有完整出土，也就省去了防腐、保护和围观群众纠缠的麻烦。令王野秋、潘振武等领导们最为牵挂和关注的，则是仍屹立于中室的那套编钟。如此伟大的人类文明瑰宝，必须尽快将其取出，运到室内进行保护，同时也顺便测试一下埋藏地下2000多年的青铜编钟会不会还能奏响，古老的乐曲能否重新响彻人间大地。会议结束，考古队员又进入了墓室继续清理文物。一日，也就是6月10日傍晚，北室的清理工作全部完成。当王野秋到来之时，北室已基本清理完毕。最初露出的器物是靠南壁的2件特大型铜否，中间是一些伞盖等物，整个北室北部全部被散乱的一堆甲胄片所覆盖，下面放置何种器物并不清楚。当把甲胄片清理之后才看到，此事原来是个大杂库。首先是兵器之多之精之独特，让考古人员眼睛一亮，设有矛、戟等多种长杆青铜兵器，一般在3米以上， 最长的达 4.36 米。另外有成捆的带杆箭足，每捆约50只左右。此前考古发掘中所见箭足，一般只见箭头而不见箭杆。北市出土的箭头都完好的安于箭杆之上，且箭杆捆扎的羽毛也皆并存，殊为罕见。整座古墓共出土各类兵器4777件，北市就占了3304件，其数量之大，保存之完好，令人惊叹。除兵器外，还在甲胄之下发现了一批成堆的竹简，当时并不知竹简书写内容，后来经过专家考证才知是迁册，即墓主人入葬时参加葬礼的车马兵器的清单。这批竹简的发现为揭开墓葬主人和时代以及曾国与楚国的历史之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